乌菲合作共谴责中共，普京突然甩锅，释放乜嘢信号？中亚声明令伊朗抗议，凭中共自找麻烦。澳洲让北京减持股权，过半澳洲人唔中意中共。莫迪连任后将大举改革，让印度做制造业中心。海外越来越多的地方举办纪念六四活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4号。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很多年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买来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彌補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吃痛风药的，即是痛风药停了的。
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那第二个精神就好一点。多谢你们研发的这么好的产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在寻找健康解决方案，不妨尝试健康520三高代谢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二号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之后，特访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受到菲方严密安全保护和红地毯隆重接待。三号他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晤时说，好高兴听到你将参与我们的和平步骤，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号。据美联社的报道，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精神健康工作者向其士兵提供服务，而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可以提供协助，并对乌克兰将在马尼拉开设大使馆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此举可以加速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小马可斯说，我们一直推动持续遵循国际法，你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而平衡的，因此菲律宾采取的立场永远是促进和平。双方会面引发网友们热议，很多人建议到强烈支持泽连斯基去台湾和美国晶片业巨头英伟达 CEO 黄仁勋联手辱华。更多人认为乌总统看清形势了，知道哪个是真正的敌人。二号，泽连斯基和小马可斯都对中共表达了批评和不满。小马可斯说，如果一个任意的行动导致一位菲律宾人在海上冲突中死亡，将非常非常接近菲律宾战争行为的定义，不点名的指控中共非法、胁迫性、侵略性和欺骗性行为，持续侵犯菲律宾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随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重申，美国对菲律宾这个条约和盟国的承诺是钢铁一样的。泽连斯基罕见的严厉谴责中共，他披露去年和习近平的通话期间，习近平曾保证不会为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但事实相反。同日，中共军队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外回答 CGTN 记者赵云飞提问时，隔空奉劝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的生命的价值，问泽连斯基为什么而战等。这番奉劝乌克兰投降、不为国土而战的言论，在网络掀起汗颜大波，网民的谴责几乎是一边倒的。针对徐辉在这段53秒的短片中所讲的话，有微博网友质问他，当年抗战为什么？认为面对侵略，苟且偷生最重要，这样国防改叫投降大学算了。还有人反问道，为什么徐将军不同时奉劝战争发起者普京要考虑俄罗斯人的生命价值呢？在 X 平台上有人调侃说，当年日本人来了，投降几好啊，那次机会错过了就算了，下次英国联军来了就不要再错过了。微博大 V 刘外高流揭露徐辉讲的， 美国卖武器弹药给乌克兰，支持乌克兰人打仗，打到最后一个人，纯属造谣。基凤徐英文好烂，完全曲解拜登原话，告诫他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传播谣言。三号，大陆全网下架了徐辉的这段言论。同日，一张图片在大陆墙内刷爆，显示是俄卫星通讯社报道，普京说乌克兰冲突由不怀好意者挑起，以限制俄罗斯的发展。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这样的讲法普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023年9月的时候就讲过，而且还明显地提到是从2014年开始就对俄罗斯不怀好意，习近平就是从2014年开始全面掌权的。近期被重判的俄罗斯77岁科学家就是说他泄露机密给中共而被重判。近期又传出普京想要建设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管道，直接送到中国大陆，但是习近平给出一个很低的价格来应付普京，这个也是导致中俄关系出现裂痕的原因。这次普京不只是重复了挑事者不怀好意，还说了军队的调配也是有不怀好意的人挑起，这个可能是指被解除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如果这次普京真的是想跟西方国家和好的话，有可能将习近平出卖，同时可能将引起战争的原因推给绍伊古，这样就可以一射二了，自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可以再次成为俄罗斯的英雄。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会面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却不小心激怒伊朗，导致尴尬局面出现。由于中共和阿联酋近日联合声明涉及波斯湾三个岛屿的主权，令伊朗感到强烈不满，导致伊朗愤而宣布召见中共驻德克兰大使，令人啼笑皆非。中共媒体消息显示，伊朗外交部二号召集中共大使，强烈抗议中亚联合声明涉及伊朗对波斯湾三个岛屿的主权。由于是争议区域，阿联酋亦声称对三个岛屿拥有主权。根据两国联合声明内容，北京声称支持阿联酋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三岛问题的努力。声明中谈论的三个岛屿自1971年以来由伊朗控制，地理位置靠近阿联酋海岸，可谓是望波斯湾的观察哨。而在英文媒体的中共喉舌媒体报道中，这一内容并未得到着重提及，有猜测认为相关内容在引起骚乱之后已被修改删除。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常识学者方伟指出，世界的两层冲突，第一层就是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经演变了成千年。伊朗是什叶派的主导国家，阿拉伯是逊尼派的主导国家。在1971年的时候，当时是英国撤出中东，然后留下一个权力中空，伊朗就冲入来夺了这三个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是在当时形成的，这三个岛的争夺就成为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个就是中东的一个老问题了。方伟认为，如今中共入来，其实是想扮演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新的大家长，这个是第二层冲突。本来这个大家长是美国扮演的，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缺位，这种情况下中共走过来参与，他和伊朗先修好，然后再去讨好阿拉伯，现在做起来了，伊朗不高兴，他表示想要扮演这个角色，要拿出你的钱，拿出你的实力，但是中共的经济实力现在在迅速的衰竭之中，所以他其实是在那里跟自己找麻烦，但是在国际上确实也是占有一定的声量，所以在外交上对中共短期内是有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哪个都解决不了。6月3号消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澳洲宣布要求来自中国的有关基金减持在澳洲稀土矿商处的股份。同时最新的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澳洲人认为北京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安全威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澳洲财政部长查密斯宣布，以国家利益为由，勒令中国的域销基金和四间关系企业抛售处理在西澳洲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的股份。这个决定遵循了澳洲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此前，域销基金一度申请要将澳洲北方矿业的持股增加一倍，达到近 20%。但是去年二月份被澳洲政府回绝，现在包括英属维基群岛的黑石资源公司在内的四个相关基金和个人都被澳洲要求抛售去年九月至今所购买的股份。澳洲一直担忧中共在稀土领域的地位过重，作为电动车、现代国防工业的必备材料之一，中共对稀土的开采控制权达到全球总数的 70%。加工产能达到全球的 90%。 对此，澳洲的回应是将本国稀土纳入关键矿产策略，支持国内企业和部门在排除中共的情况下发展供应链。除了澳洲之外，加拿大亦曾强迫中资出售了关键股份。今年三月，加拿大石物生产商 SRG Mining 宣布取消和中国碳一新能源集团的投资合作。温哥华的同生产商 Solaris 资源亦在五月份叫停了对中国紫金矿业出售 15% 股份的计划。这些举动都引用了加拿大的外国投资法规。另一方面，202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一半以上，即 53% 的澳洲人认为北京是一个主要安全威胁而非经济合作伙伴。3号发布的报告称，只有 17% 的澳洲人表示相信北京能够做出负责任的举动，只有 12%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相信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了正确行动。澳洲人对中共国的态度亦持续渐冷，从2018年的58度急剧降温至34度，这个是四年以来最冷淡的数据。该报告指出，超过六成 63% 的受访者表示和美国结盟会令澳洲更安全。洛伊研究所所长库里洛夫博士评论说，如今澳洲人对中国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他们担心仍然爆发地缘战争的风险，但一个不变的是，人们仍然认为和美国结盟对保护澳洲的安全非常重要。两位知情印度官员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如果在这个星期赢得第三个任期，将采取一系列有利于企业的措施，让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官员们告诉路透社，莫迪将推动相关法规，让聘请工人变得更加简便。通常来讲，在印度大部分地区，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公司就需要获得邦政府的授权才能够雇佣和解雇员工，这就使得很多公司无法即时调整业务来满足需求。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2017年以销售低迷为由，决定要关闭在两个地点的工厂，但是工会反对关闭工厂，结果通用汽车直到今年一月才获得批准，完全退出了印度。之前，印度人民党控制的议会已经通过立法，希望将这个门槛提高到300人，但是各邦却阻挠了这个举措。如果莫迪连任还能克服反对势力，他希望修改这个规定。印度官员表示，莫迪还希望为国内生产提供补贴，他还计划降低部分物品的进口税，促进本地制造，降低印度厂商的制造成本。选举结果将在6月4号公布。出口民调预计，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联盟估计会赢得543个席位中的365席。这次莫迪连任竞选的一大重点是承诺让印度经济持续发展。他表示，印度是全球企业退出中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替代选项。目前，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苹果、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供应商到当地建厂。不过，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表示，要想维持高增长， 印度仲必须对劳动法规同土地法进行全面改革。汇丰银行经济学家班达里在最近给投资者的一份说明中写道，印度如果能实施这些改革，可以让印度在未来十年内实现 7.5% 至 8% 的增长率，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明天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日了。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而香港曾经是自由纪念六四的灯塔，但是香港在2019年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所有纪念六四的活动就被禁止了。但是海外的民主人士接下了香港手中的接力棒，过去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在89年六四镇压中，中共军队向学生抗议者开枪，造成几千人的遇难。研究中国这段近代历史的著名学者罗文纳河曾在1989年参加过广州南方城市广州的抗议活动，最近他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往来，发表一系列演讲，而他的每次演讲都是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呐喊。他说，我们不能够再在香港点燃蜡烛了，但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点燃它。在过去几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台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六四主题的演讲、集会、展览和戏剧，这些活动带来了希望，抵消了那些试图抹去六四镇压痕迹的企图。上个星期，香港警方根据新出台的国安法逮捕了7名涉嫌煽动叛乱的人士，原因是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纪念六四的内容。一份基督教报纸通常会在六四纪念日之前发布与六四相关的内容，但是这次他的头版却是空白的。这家报纸表示，为了应对当前形势，只能将文字变成空白。而在六四当日，过去举行守夜活动的公园将被亲共团体用来举办狂欢节。为了保存六四事件的记忆，去年六月在纽约开设的一家纪念六四事件的博物馆展出了学生抗议者用过的血迹斑斑的衬衫和帐篷等展品。在2021年，香港一家类似的博物馆被当局关闭。纽约纪念六四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同时亦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前学生领袖王丹表示，他计划在美国大学校园举办临时展览，亦可能在其他国家举办长期展览。王丹说，海外纪念活动至关重要，因为内地人和香港人可以在网上看到海外纪念活动，这个在中国大陆亦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据 X 平台推主爆料，在6月3号，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举行了纪念六四35周年的图片展，人们在图片前驻足观看。在中国大陆，中共在努力地让人们远离天安门这个敏感的地点。近日，北京地铁官方账号发布消息显示，北京地铁宣布6月2号至6月5号天安门东站 D 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不单止这样，网友还发现进入天安门城楼预约网站就会出现天安门城楼6月4号全日关闭的提示内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